Hello，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售电台节目，我是肖叔。这一期不是我一个人来录了，这期请了一位嘉宾，然后我们俩一起会聊一些关于产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涉及到校招，可能涉及到毕业的找工作等等，我们会一起聊。简单先做一下介绍呗。
大家好，我是 Invo， 我是2020年的时候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计算机硕士专业，然后回国实习了一段时间，2021年的3月正式入职于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现在工作正式工作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也算是已经也不是说算是刚毕业这种，已经工作一段时间。那你觉得就是当初，因为我看你是这个计算机专业的嘛，那当时为什么后来就选择做产品了？是说确实是自己在学校里面已经就是想好了自己的兴趣点，还是说就是当时可能有一个这么样一个机会就去了？
其实本科那会儿的时候我学的是信息工程，也是理工类方面的专业，然后偏向于代码吧。当时在学校里呢，就是在代码这块，就是像大家一样，大多数都是 Ctrl+C Ctrl+V 的，也不是非常喜欢。然后后来那会儿产品经理非常火嘛，然后他也不需要去敲代码，然后也觉得好像是挺喜欢的吧，当时没有很过多的在意。然后后来读研的时候学的计算机，然后发现自己确实对这种代码没有很大的兴趣，然后就想转岗吧，然后最终选择了产品经理。
因为我当时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因为我当时我最早就是我刚毕业不是做产品的嘛，然后我当时是在那时候刚毕业在苏州，然后我那时候产品经理特别火，我记得那时候是2015年还是2016年那时候，然后移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一些自媒体啊，包括一些公众号啊，都在写讨论这个产品经理啊，他是怎么样的，就可以去改变世界，可以去创造一些东西。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对产品经理这个概念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酷的一个职业。然后后来我也就是自己就是慢慢的就是做了选择了这个产品，但其实现在看就我觉得现在我在我理解下来，现在当然就2015年2016年那会儿移动互联网那会儿，现在慢慢的处于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个就是充满着各种机会或者是一个比较充满着各种红利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了。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产品经理没有以前这种可以创造一些东西或者可以改变一些东西，我更多的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职业，它需要具备很强的一个专业性嘛，我是这样觉得。好，那因为我之前前面几期播客的时候也有一些同学他也是国外就是上学的，然后他们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国外上学怎么样去实习的这个问题，去国内做实习，然后他们也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问题。那你当时在就是伯明翰那会儿的话，你当时是怎么样去申请一些比如说实习的一些机会？因为我理解校招的话可能也要看重你一些实习的经历这样子吧。
其实在实习这块吧，自己做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经历吧。就是大家也知道英国的研究生是一年制的，就是学时比较短，然后我是2019年9月入的学，然后那会儿上了大半年吧，后来下半年2020年3月的时候就开始疫情了。本来是那会儿其实应该差不多要找实习工作了，然后我也进行了几个网申，想找找有没有那种远程的实习。然后对于实习的岗位呢，其实自己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首先自己还是想干研发嘛，毕竟研发的工资比较高。然后第二选项的话就是产品啊，第三选项其实就运营。但是那会儿 投了几个大厂的研发的实习，不都是都要有那个笔试嘛？他基本上自己笔试一次都没有过，就算法题啊就比较偏难，然后自己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刷 LeetCode 的这些算法题，然后然后就开始就懈怠了，想想那要不就做产品经理吧。
嗯嗯嗯。
然后当时投了几个产品，也要做那个行测，这些东西也挺难的。
行测我记得是这种考公啊，什么考编制都会有这种。
就考自己的一些基本素质吧，然后基本投了也没有结果。
嗯。
然后当时就放弃了，然后急着做毕设嘛，就开始做毕业设计了。因为疫情一直没能回国，后来是等到八月的时候，终于买上了回家的机票。回到家我就想开始校招了嘛。那会儿，哎，自己也处于一个，很迷茫的状态，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到底要去，做什么工作？想着做研发，又想做产品，就是在这两个，职位之间不停的徘徊和犹豫吧。然后最后让我放弃干研发的其实是最终还是明白了自己实力上没有这个实力去干研发。
也原来是本来是打算去做研发的。
对对对，
结果发现好像
这个
大厂对于研发的这个门槛要求还比较高的， 对吧？
要求都非常高。然后后来就下定决心干产品了。因为自己对产品完全没有做过项目，还没有接触过，然后想着去上一些课，但是因为那会儿九月份其实校招已经基本上开始了，也没有时间去学非常完整的学习，然后买了几本书啊，然后重点是我后来去闲鱼上找了辅导。找了一个有过几个大厂经验的一个算是前辈吧，花了大概1000多块钱，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些产品的基本知识，然后并且帮我修改简历。我觉得这段经历其实算是我对产品行业的一个入门。
他就闲鱼上也能去有这种渠道。
对，是就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很多像官方的渠道要么价格贵，要么那些老师他都是一对多，就是你没有办法有一个他一对一的去教你。
那
就走了闲鱼的渠道。
现在我看像抖音啊这些平台上面有很多很多这种辅导产品经理的，你像抖音上面我经常看什么产品经理艺文啊，然后什么铃木啊，我就是说这些你没有当时没有去找
过。那会儿好像也没有特别火，
没有特别火，
然后自己也很少刷抖音，刷抖音也不会刷到这种工作相关的东西，然后就找到了闲鱼嘛。然后后来一开始八九月的时候投了几个校招，也没有什么反应嘛。然后我当时就想要不就大厂不行那就投投小厂吧。后来投了几家小厂都去面试了一下。其实发现自己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准备好。完全没有准备。
那他们那时候因为我还没经历过就校招嘛。那校招一般他们面试的时候会那个就是问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产品的方面的一些问题。
其实他是根据你的你在校的一些项目。那其实我之前做的都是研发，然后他会从你研发做的项目中来寻找一些产品的点，比如说我之前做的是一个电商的电商的网页的一个网站。他们就会从里面挖掘一些电商的产品知识啊，那其实我都不太懂，所以面的一家电商也面的不是非常好。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还是相当于从你的过往经历当中刨一些可能他们想要考量的一些点出来嘛。
然后以及一些产品他觉得他会问你产品的一些必备素养是什么。然后还有
你当时怎么回答的？我很想了解。
那肯定就是网上那些回答就拼拼凑凑在一起的。然后当时面了一家养老的那种创业公司吧。他问的一些比较偏技术的问题。 因为他们是需要跟研发这种沟通比较多的吧。
养老的创业公司，
对对对，
养老创业公司，他们做是做
AI 的。
哦，做 AI 哦哦，
但我觉得养老现在确实也是挺火的一个方面吧。
嗯嗯
嗯
嗯。因为我刚刚有个问题，就是说产品经理需要具备哪些技能嘛？这些网上都有各种各样嘛，
对
吧？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其实我对于这个东西理解，我在不同的阶段理解都不一样。就最近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有新的理解啊，我觉得产品经理，他其实主要能力分为三块，可能最就是三块，他是从怎么说，从基础到高阶吧。我觉得其实最基础的是在于说你的产品底子，产品技能的一个必备的一些基本技能，比如说你的写文档怎么样写，然后包括你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思维，我觉得这是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产品底子。很多可能公司招聘的话，有时候他们就会考量这种产品底子。然后第二层就是再往上一层，那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产品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规划的一些能力，就比如说你这个产品整个模块怎么样设计，这个包括这个模块怎么样去拆分，把它拆成各种各样的小功能，然后你才一步步去往前去推进。包括涉及到层面大一点，可能就是一个小的产品你怎么样去拆解、去规划、去迭代。我觉得这是第二层。那我觉得更高阶一层，再往上一层，就是属于这种它具备一定的销售特质，就是它能够去通过沟通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就是销售层面的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我现在对这个理解是这样子。当然这个可能是有点怎么说，有点泛啊，它不是特别具体，但确实是我对这个话题的理解每个阶段可能都不一样。那最早的可能我也是可能涉及到很多能力，比如说什么逻辑能力、沟通能力等等但是现在我对这个理解可能是我刚刚说的这三层吧。然后你现在是就职的是支付公司对吧？做 B 端业务的。
是的。就其实我刚刚讲到了那个去了找了几家小厂面试嘛，后来进了一家小公司，是做 PC 端产品的。当时实习了几个月吧，主要是掌握了一些产品的基本的一些环节，也包括就是产品的市场调研啊，然后分析啊，然后竞品分析啊，然后画原型啊，写文档，这些基本的流程基本都走了一遍。然后就算是入门了吧。简单的入门了。在这家公司待了几个月，后来想想自己有了一些提升，然后并且在那个闲鱼上找的那个师傅也算教了一些东西吧。然后自己想再去尝试着去投了几家大的公司。然后最后拿到了就是我现在这家第三方支付公司的一个 offer。那这家公司他面试的几个方面呢，其实也
他有那种就是类似于我当然我之前也看到，就是知乎上或者各种这个论坛社区里面看到校招生他们会一般是会问一些，比如说一些费米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他会问你一个很空的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你让你去算一下，比如说就是某某某某天，然后天上总共有多少架飞机飞过，这样子这种非常非常泛的问题，然后就考察你的这个思维能力的这种题目会有吗？
这我没经历过，因为我没有拿过大厂的 offer 嘛。就是比较一般的公司了。我们像面试的时候就基本问一些啊，你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呀，这些就基础的问题。
这种是基础问题吗？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如果涉及到行业层面的这种问题的话，我认为它应该是对于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定经验的一些人，我觉得。
那我也是做了就是一些很深入的调研，就查阅了近几年的这些行业研报啊，然后这家公司的一些基本信息啊、交易啊，这些都会去查一遍。然后面试的时候也会被问到这些东西， 这些你既然要入这个行业吧，因为没有一点基础，你肯定要需要去先了解的。
啊，就是说这个在面试这个公司的时候，你要去提前要去做一些准备。
对，
就
面试前的准备肯定是、
嗯、
肯定是要做的很充分的。
嗯嗯嗯嗯。那你们这个支付行业的话，我理解它对于因为你之前是计算机专业的嘛，它对于一些技术的一些要求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门槛？就是
像我现在是其实没有接触过太多的支付，那我现在去做的是中台产品，那我们部门要对招的应届生的要求，他必须是工科专业的，因为他会了解一些那个计算机的一些知识，然后有计算机的背景。
嗯，
那其实在日常的工作中的话，对技术的要求也是有一点的。
嗯
嗯，那我们也有其他部门的产品，那像那些产品的话，它可以是文科专业啊，基本是都可以的。
嗯，因为我了解你之前也做一些，比如说类似于一些偏这种底层的一些，比如说 PaaS 这种平台嘛。
嗯，
这种平台我理解，因为它肯定会涉及到一些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对吧？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跟着业务走的嘛，业务有这方面的需求，那肯定他要招对应满足这个需求的人嘛。
嗯，是的。
那你现在加实习的话也一年多了，对吧？那你觉得就在这段工作当中的话，这你觉得就是这个产品经理给你带来的这种爽点是什么？就我先说我自己啊，就是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做的时候，其实包括我现在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做产品经理最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能去凭空创造出一些东西。当然很多东西你比如接到一个上面需要做的一些需求，很多东西可能就是抄的，对吧？但是抄的情况下的话，你要结合自己的业务，结合场景嘛，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让我最爽的点就是我能够去自己创造一些设计出来一些东西，然后最终这些东西被研发实现了之后推上线，然后当然更好的是说我自己做的一些东西有很多用户去用，啊，这个就是让我感觉最爽的一个点，包括我现在也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我做出来一个功能，如果很多用户用，并且会有一些反馈的时候，那这个感觉是非常棒的。当然，我现在也是做 B 端了嘛，也不是做 C 端。那 C 端那时候用户体量肯定要比相对来说 B 端要大很多嘛，所以那时候就会很多这种反馈嘛，然后你会感觉哇，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有很多人用，就成就感爆棚。这是最大的一个点吧。
其实我跟你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你自己设计的一个东西，从写文档啊、画原型啊，到最后把它实现出来，就实现出来的那一刻，你就觉得是最爽的。
嗯
嗯
嗯。然后我现在看，其实我现在我身边的，我看一些，包括我在极客上面一些社区里面看到很多的现在产品经理的，好像特别是校招的门槛就是越来越高了，就指的是一些。比如说一些大厂，或者是一些某些行业独角兽这些公司，然后可能更多的倾向于去筛选一些学历比较高的一些这部分人群。
对，像我们公司平平无奇的公司，他对应届生的要求也基本都是985啊、211，
嗯嗯
这些。
嗯嗯。好，那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居家办公嘛。
嗯。
然后就是说居家办公，你现在觉得就居家办公跟以前在公司相比的话，就是你现在感受是什么？
就是感觉到更忙了吧？
更忙了。
就其实大家反馈也都是这样的，就是没有边界感。
嗯、
你在公司里就是像我朝九晚五啊，每天上班下班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点。
嗯。
但在家里你就是24小时待命，你有可能摸了一会儿鱼，然后想啊晚上。抽个时间补一会儿工作吧，就是这种。
嗯。
然后领导给你发信息，那你肯定得立马就回。
嗯。
然后即使你不用去关注群里的信息，你看着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晚上工作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紧张感，就说啊，他们还在工作，我也在这儿
在摸鱼。
嗯。对。
嗯，就我现在也在，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效率。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肯定工作时长总的来说没有在公司的工作时长那么高，但是在家里面工作 虽然效率不是很高吧，总体来讲，但是在家里工作也有一个特别爽的一点，就是可以去不用担心，就是因为周围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嘛，然后可能就是说你做东西的时候会更投入一点，当然这当然也跟环境有关系吧，像我现在的这个状态的话，其实很少有比如说一些领导同事过来 call 你，就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更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更能够去专注的去做自己手头的工作吧。对，我觉得现在是给我，当然你说的刚说的边界感我也是确实是没有，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可能周末了感觉好像周末跟平常也差不多，然后周末也偶尔也会做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所以跟周一到周五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差别在里面。好，那你现在你是在做这个 B 端的支付领域的这个产品，那你就是后续你对自己的产品的想要做的个方向呀，或者是你想要去提升自己的某些一些点啊，一些比如说一些产品的一些基本功也好，或者是你有什么自己的一些规划在里面吗？或者是
其实对于规划的话，自己也算处于一个迷茫期，因为现在的这家公司就是特别的清闲，属于朝九晚五这种按时到点下班也不用加班的公司。然后自己就感觉身处一种很安逸的状态。但对自己规划呢，就其实也是想深耕支付这个领域的，但是目前接触的业务也不是非常多。做的主要就是根据领导给的一些需求啊去完成它，也没有办法去加入自己的一些思想。然后之前疫情前嘛在准备那个软考，但现在因为软考取消了还不要延期了，现在暂时也在家里就处于一个摆烂的状态了，现在也不复习了。那等疫情结束之后，我想就还是首先把这个软考考完吧。11月考试，那中间学习软考啊，再加上自己想整理一下自己一年多来的一些产品的经验啊，然后问题啊去总结一下，我觉得这1到3年还是就是稳定在支付这个行业里吧。然后多去了解一些业务方面的知识，再去可能2-3年之后再跳槽。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公司里面你要去碰到这个核心业务还是很关键的，对你来说。因为我最近其实做 B 端产品经理，我从 C 端转到 B 端时间也不是很久嘛，我发现现在 B 端对我来说其实最大的挑战点是在于说你跟一些客户在去沟通对接的过程中，他们会提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你要去从这个需求里面去挖他们这个背后的真正的这个业务诉求是什么，然后再把它转化成为可以落地的这个需求。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最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刚刚说产品经理具备哪些技能嘛，然后说到三层嘛，最上面一层就是它的一个类似于销售能力。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场景跟客户对接这样的，将客户的背后的诉求转化成需求这个过程，其实它也其实相当类似于这种需要去沟通啊，需要去去甚至是谈判这种能力吧，也属于一种，我觉得是属于一种销售的范畴。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难。然后至于你说的这个业务层面的这个需要去有机会去尝试业务层面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确实特别关键的一点吧。你现在工作应该还没有涉及到说跟一些客户啊或者商户啊这一些对接的工作，对接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确实是挺关键的。现在支付这个行业，我看之前有很多一些大厂，他们为了就是有可以做这个支付的这个这个能力的话，他们会去自己去收购一些小的一些支付有带牌照的这种公司是吧？
因为怎么说呢，做支付的话都是要有牌照的嘛，现在牌照国家也给的很紧， 基本都不怎么发放了。那现在大公司想要做支付这块呢，就会去把一些小的啊，就是可能不怎么景气的行业公司把它给收购了，这样它就有支付牌照，就是就可以做支付了。那像携程啊，B 站啊，都是收，应该字节也收购了，好像都收购了一些小的公司。这样他们就可以做自己的支付了。
所以如果是但凡涉及到支付的，肯定是需要支付牌照的，对吧？
对，
如果你没有支付牌照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做的嘛。然后就是B 端的话，因为我现在做的其实是偏SaaS 类的，SaaS 方向的一个产品。你们是属于一个偏是就是属于那种中后台性质的，就是也是涉及到一些商户的一些对接的，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公司是做POS 收单起家的，那现在也处于面临就是行业转型的问题，那现在也会做一些公司自己的产品，那主要就是
我记得之前你做了一个现在做的一个属于类似于 PaaS 平台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个是我们去想要去做的，那目前现在正在调研，现在主要做的就是一些数字化的工作，帮助一些商户啊去数字化转型这样子。因为我们是有支付能力嘛，我们把集成的支付能力提供给一些商户这样子。那具体的业务其实我也不是非常了解，因为公司的业务比较多，然后我现在也只是处于就是我们开放平台这一个项目里，对于其他的一些业务的了解也不是很多。
你们是单独一个就公司的这个架构是一个有个专门一个产品组是吧？组里面有
我们有不同的事业部，每个事业部负责的不一样。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就刚刚工作的很多产品，不是很多产品了，是很多的同学嘛，都会觉得学不到什么东西。那像我们一起入职的大概一批。十几个同学，有些干产品，有些干其他的，那他们都会觉得就是刚入职就会去做一些像打杂的工作，像前半年基本上我也就是很小的一些需求稍微改改画画原型一些文档，基本不会接触到业务层面的东西，然后对自己项目的一个业务也没有很多的了解，然后就会迷茫。其实那时候迷茫了大半年，到现在其实也属于一个迷茫状态。但我觉得就是在慢慢的变好。你对这个项目的理解会在做一些小的需求的时候慢慢的逐渐的去加深，就是当你的经验和能力有了一定的累积之后啊，那你可能在做大的需求的时候它会得心应手。
那就是我之前也聊到过这个关于国外的，就是留学期间的怎么样去找实习机会，怎么样去为校招准备啊，这个你能不能给一些就是即将可能在国外在上学，那么即将也想要去做产品的这些同学一些建议。
说建议的话，其实我自己也没有非常优秀嘛，也不能说给大家多好的建议，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多少大厂的面试啊，也没有大厂的 offer， 只是平平无奇的进了一家公司做产品经理，
国内 top 级的支付公司。
建议的话，其实从我走过的坑来说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实习，就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去在实习中去去提升，去获取一些知识，因为你光看书其实 你知道理论，但是没有办法在实际的场合中应用。
对，这个、
像你面试的话，
嗯，
对你也不可能只会光靠你书上说的一些东西。
嗯，
那所有的、
就这个之前就是那个巴菲特和他不是有一个那个新闻记者采访会嘛、
嗯，
然后他也提到了说，就是里面说实践比看书要更重要的多。
嗯，
因为你看书可能只是看个表面的东西，但实践的话，你里面很多很多自己体验的一些细节，都你去看书是看不到的。
是的，就是在自己实习之后嘛，去面试的现在这家公司，就发现自己在面试的时候完全是，自己的一些回答就是从自己做的项目中去提取出来的，然后能够做到真正的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对，
就是自己做的，自己为什么会要这样做，对吧？
对，
嗯，行。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吧。
嗯，
你到底是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嗯，
那就像我之前其实因为在纠结是干研发还是干产品还是干运营中间。不断的纠结导致错过了很多、
哦、你还想过干运营这个事？
对对对，因为当时
嗯
就是在跟那个咸鱼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其实投了几家大厂的产品都没有音讯、
嗯、
然后我就问他，哎，那我能不能转行去干运营啊？他说你千万别，你现在一定要就是把你自己这个目标定下来，然后在你去投这些简历然后面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你再总结出来，不断的去找问题、
嗯、
那如果你现在再转投运营的话，那其实又你相当于从零开始，很多产品的知识不一定能运用到运营上面。
嗯，那是
所以一定要去明确自己的目的，然后你也不要觉得哪个工作工资高你就去干哪个，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干研发工资高嘛。
对，这一点我理解啊。
嗯、
就是因为你是刚刚毕业嘛、
嗯、
其实你说你到底喜欢干运营干技术还是干产品、
嗯、
就是你自己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特别主观的一个东西、
嗯、
说不定你真正干了，比如说你可能运营，说不定你真正干了，哎，确实我好像比运营好像我确实挺喜欢的，对吧、
嗯、
或者是你现在当初很喜欢产品，就干干着觉得啊好像产品并不适合我，我觉得不行、
嗯、
所以很多事情我还是觉得就是你自己只有自己去体验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当然如果在这种很不明确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最核心的，我自己一直这样觉得，就是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
嗯、
就是说自己觉得我自己就是第一反应我想做什么，那我就朝这个方向做、
嗯、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去实习。你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可以去找各种各样的实习工作啊，产品啊，运营你都可以去尝试的，因为就在这些尝试的过程中你能就是确定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因为我本科当时这个专业就是不对口嘛，完全跟产品啊运营都没有任何相关的。然后当时因为又学业特别忙，要准备申请那个留学，都没有时间去实习，所以当时也比较后悔嘛。然后再加上读研的时候又因为疫情又没有实习，然后就错过了很多机会吧。
行，好。然后最近我看到你也在就是做团长，做团长有没有很辛苦？我们领导那天我还聊，他说他之前刚疫情开始的时候做了3天团长就不想做了，因为他太累了。你觉得做团长你现在感觉下来就是肯定会有所心得，就对。
嗯，做团长的话其实我当时只是因为家里缺了某样东西，所以才发起了这个团。但是做着做着我发现很有意义，因为你能解决大家的一些生活上的需求，而且就是因为自己能力有限嘛，你没有办法去满足整个小区的需求。然后当你发现就是有些人买到有些人没买到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也很着急，然后就想去扩大这个团购的量。但你要是扩大的话你自己又会累。因为这么多的量你没有办法 就我们只有三个人，没有办法去控制，然后就这种要去搬运啊，要去登记，要去联系的，真的很累。那后来其实在做完那个抽纸那个特别大单子之后，后来就都小部分团，其实挺开心的，在团购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小区的团长，大家也非常有能力，各种渠道，然后让大家能吃好喝好啊，其实挺开心的。
好吧，那就是希望这个疫情早点结束吧，现在居家已经可能已经差不多有估计一个多月时间了吧，然后现在最近的话整体上海的这个疫情阳性的人数一直都在下降嘛，我估计现在是五月份嘛，五月三号现在也是五一期间，我估计马上也应该能够解封了吧。行，那我们
大家五一快乐，
祝大家五一快乐。那我们这期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吧，大家拜拜，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